谢主，感谢我们文伟执事的祷告。我们真的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人，每次我们一周在世界里面经过种种的一些折腾，各种的试探，最叫我们喜乐的事情是我们能够这样相聚，奉主的名彼此仰望，彼此安慰，一同仰望主。那今天两个崇拜之后呢，我们有很重要的一个欢迎会，那就是我们60多位弟兄姐妹们这两年以来他们正式成为会友的事情。换句话说呢，他们委身于教会的事，那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当中等一下会参与，那我们也为这件事情祷告那教会委身于你们，你们委身于教会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么回到《使徒行传》，那在《使徒行传》的信息里面呢，今天我们要结束第五章。那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对比，就是讲到一个保持中立的加玛列，那还有为义受逼迫，那甚至在逼迫当中坚定不移的我们使徒们，那这两者的对比，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那上周我们看到使徒们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们大受逼迫，被下在监里。那后来天使释放他们，之后他们又被带到公会面前受审判。那今天我们看见在他们受审判的时候呢，那犹太领袖对使徒们起了凶杀的意念。那但是加玛列这时候出来说一些话。那这加玛列是谁呢？那加玛列是全以色列里面最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那在以色列里面呢，众人都称他为拉辩 Rabban 啊。那我们都知道拉比的意思拉比是老师的意思，拉班的意思呢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众人的老师，所以他是教导律法的，所有文士们有关律法的事情呢，他是这个的老师，所以各位可想而知他是何等的德高望重，也在众民当中何等受尊重的一个老师，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称呼。那我们也会从保罗所做的见证，我们会知道他在重生之前，原来他叫扫罗，就是大树的扫罗，对不对？他原来就是在加玛列的门下受训的，所以加玛列可以说曾经是他的老师。那背景来说，加玛列是一个叫希律的这个人的孙子。希律是谁呢？希律就是曾经在那个时代以色列里面呢，他建立了最强大的拉比学校，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什么最有名的神学院。所以加玛列就是希律的孙子，所以呢在背景来讲那名声来讲，各方面来讲，加玛列他的名声非常的广大。但是现在重点是什么？在世事的面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也这么多的神迹奇事被行出来的面前呢，这个这么有名声，拥有这么高的地位的加玛列，他带出什么立场？那他带出一句话来说，他带出了一个中立的立场，中立不偏这里也不偏那里。那当然神用他所带出的立场暂时保护了使徒的性命，但是加玛列并没有认清真相，为真理做见证。换句话说，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呢，这是一种的妥协，因为在这么明确的事件里面，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智慧，这么有地位甚至能够获取各样的情报的这个加玛列呢，他竟然没有给犹太众领袖们带出一个明智的见解。那想必他一定会知道那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这是这么重要的事那想必他也知道他的尸体没有被找到，那他在的坟墓是空的，想必也会知道那在五旬节的时候在民间当中发生了何等的奇事。 他想必他也会知道，在圣殿里面那个瘸腿的起来走，有各种的神迹奇事在整个耶路撒冷里面发生。这样的人呢，他读了旧约律法，那他知道旧约，知道律法，但是他对真相置之不理，没有深入的探讨这些事情。那其实呢，我们会知道这是人很常见的软弱。当一个人的地位越高，他的压力越大，那结果在这个压力之下呢，有些东西他真的看不清楚。那像亚伦在以色列旷野，在以色列带领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以色列民就是给他压力，说我们不知道摩西在哪里，现在你为我们建一只牛犊。那亚伦就屈服于众百姓给他的压力。那现在加玛列也一样，那在全公会的人都反对使徒的要杀他们的时候呢，那他在这些压力之下，我们问他会给出怎样的判断，那其实他失去判断。那我要讲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没有真理，他没有真理的圣灵，无论他多么有知识学问智慧，甚至他的人品多么的厚道，那他一定在真理的事上有所的妥协，并且为了自己的名利、自己的名声，那他不会为真理征战到底了。在压力的面前呢，他会选择看有一些事，不看有一些事。所以像这样的人一离开之后呢，下一代的人是不用说的，完全会走偏。所以我告诉各位，不要喜欢德高望重，不要喜欢高高在上的那个位置。那很多人就是一生得了那个位置之后呢，受试探，不能活在真理的面前。你的位置越高，你在神面前要负的责任是越大的，你受的压力是越大。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如果你已经是在那个位置上，你千万不要选择让你自己能够很安舒很舒服的那个立场。什么是真理，你要放胆的传讲。什么是事实，你要敢于给出立场。什么是神所喜悦的事，你要坚定的去做，甚至叫去处理。你不要这边讨好那边讨好，这边不要得罪那边不要得罪，那你就坐在中立里面呢，其实神不喜悦你。如果我们这样做领袖的话，我可以跟各位说，最后我们见到神的时候呢，这方面你真的会受审判。因为我们没有坚持的立场，我们没有分辨清楚的事情，下面有成千上万的人，他们没有被指明，不知道那个道路是什么。所以我们一定要忠于主给我们的托付，我们的职责。那为什么以色列在 AD 七十年，公元七十年的时候，什么事情？神让罗马提多将军带着整个罗马军队来，把整个耶路撒冷、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全部拆毁。为什么？简单来说，因为领袖已经没有救了，领袖没有救了。当一间教会在领袖层已经腐败，那结果也是一样的。那像在以色列里面这么德高望重的加玛列，应该是最敬畏神的、最厚道的、最忠诚的，那他的判断也只有这样的话呢，他一离开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了整个以色列领袖层整个腐败的情景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呢，在 AD 七十年的时候呢，主是这样的，把整个以色列好像从世界的地图里面这样抹杀掉。主狠着心这样做，像这个不愿意悔改的子民。所以在这当中呢，那主怎么做？主仍然保守他的子民，保守福音的广传，守护使徒们。你的使徒们一个一个就是被杀被熏到，但是他们的信息是继续流传下来。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使徒们是怎样的坚定不移为主做见证。我们一起看 使徒行传第五章，我们翻到第五章来看。第五章我们看一下好吗？我们上次读到第32节，我们今天再次从30节再看好吗？30节这个地方呢，彼得那时候回答这个公会犹太领袖们，甚至彼得这么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对，在彼得讲到罪的时候呢，他同时会讲到神的恩典和怜悯。各位，传福音的时候很重要是这个，不要就讲罪把人压死。那你讲完罪之后呢，主所赐的恩典是什么，你要讲清楚，那叫人在那个时候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挣扎，叫他知道他听了这个福音之后当下要做出选择。那么所以32节彼得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我们是听使徒们的见证而信的，对不对？那我们读到这个地方，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继续从33节，那公会的人，这 Sanhedrin 公会啊，那71个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各位，这里第一次出现犹太领袖们，他们对使徒们起了那个凶杀的意念。各位，当一个人要杀害另一个人的时候呢，这是出自他心里面的敌意，对不对？那有很多的理由，这个敌意怎么来？那可能是说，哇，你害我，我现在要报复，那这种报复之心就是从敌意来，对不对？那或者另外一种就是妒忌，我们经常看见的哈，那我很恨恶那个人，因为妒忌他，所以就是妒忌到极点的时候呢，变成一种敌意，要杀害的意念就会来。那这些犹太领袖现在为什么要杀害这个使徒们？那当然对他们所说的话要做出反击，这是一种报复之心也有吧。那也有可能是真的很妒忌他们，因为他们赢得了众民的心，这也有这个。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在真理的层面上呢，他们无法向使徒们所讲的话对峙，他们无法反驳使徒们所讲的事实，所以现在用强暴，用暴力要杀害他们。所以换句话说呢，这群犹太领袖绝对不悔改，他们绝对不承认是他们杀了弥赛亚，杀了神的儿子，他们要消灭那定他们的罪的那个说法，所以要杀害讲这些话的使徒们。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越将人的罪讲出来，越将基督的信息传扬的时候呢，你一定会看到两种反应。有一些人是非常的谦卑，弟兄们，我们应该怎么办？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他认清自己的罪恶，自己的软弱无能，那谦卑下来。有另外一种人呢，刚好相反，是马上反抗甚至恼怒。那我们晓得这样的人他们是正在被怎样的灵受影响，所以他们要杀使徒，要杀跟要杀耶稣的那个动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主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文士这样说：你们的父魔鬼，他的私欲你们偏要行，对不对？所以呢，他的私欲就是什么？他要毁灭真理，要杀掉那个真理的源头，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这时候那在人心中有邪灵的，在人心里面邪灵跟私欲结合起来呢，他们所做的就是要毁灭真理，杀害真理的事情。那34节我们看，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那出现了，对不对？他是谁？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
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各位，你有否想过为何在这里呢？路加又提到加玛列这个人呢？当然刚才我已经说了，他是犹太领袖们当中最忠厚、最敬虔，也受全以色列民爱戴的老师。但是呢，在面对真与假、对与错的程度，他等一下只有到这个地步，等一下我们会看，对不对？那所以我说，他无论多有知识、多熟悉律法，但是他无法在此挺身而出为真理做见证，因为他是没有圣灵的人，对不对？那没有圣灵的人，有时候你会看到很厚道、很忠诚、很有知识、很有学问的，比一般人的水准更高一点的，这是你会看到。那这样的人呢，会吸引很多人，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基督徒看人要懂得看，不要单单只有外在的那种条件，或者看到他内心里面在人品人德方面很好，但是他有没有基督，他心中有没有顺服敬重神的真理， 这些东西呢你要看得很清楚。有些人做牧师做传道呢，只有好像人品很好，很友善，很忠厚，很老实。各位，这些呢，孔子也是的，你们要明白我的意思哈。所以我们要理解啊。那现在提出哇，这样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为什么在《使徒行传》路加又讲这个呢？那提到加玛列的理由，想必是一定是要讲什么？整个《使徒行传》的主角我们可以说某方面来讲就是使徒保罗了，对不对？当然圣灵是主角，对不对？但也圣灵透过谁？彼得，然后呢，之后整个《使徒行传》后面都是记载保罗的他的传福音工作。那保罗蒙恩之前，在加玛列的门下学习律法，他也是这个德高望重的老师的一个爱徒，对不对？就学习律法，那很年轻、很优秀的一个拉比就是保罗。那他在这样最好的老师的教导之下，也带着一个很忠诚的心来要跟从这个犹太教，结果是怎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是逼迫主的教会，逼迫主的心腹。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呢，不管一个人怎么样熟读律法，甚至以怎样的忠诚热心来要跟从服侍神，如果他没有借着圣灵认识基督，最后他的热心是一定逼迫教会，绊倒信徒。所以在教会里面呢，我们会看到对基督的认识那不是很清楚的人，很忠诚，很热心，凭着自己的热心要做什么东西的人，那他们通常就是带来教会里面越麻烦的事情。那么保罗受了这样的人的教导之后呢，他的热心逼迫了教会。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看到所谓充满敬意敬爱的拉辩，所谓众人的老师，他以他的学识、智慧、温和、节制的性情来面对现在整个的事情。那他的处事当然呢，不像那些充满恼怒的犹太领袖、那些撒都该人。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做法是什么啊？那他的做法就是第35节，他这里这么说，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么办理。”各位，他的角度是什么？他是先以怎样的角度出发？以谨慎的角度啊，你们要小心怎么办这事。其实按着一般的启示呢，这种做法是比较有智慧的做法了哈。要先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对不对？你一般的人失败是为什么啊？还不是愚昧，乃是他们的血气冲动，在那个时候被血气冲昏了头。但是我特别要说的就是，虽然这是开始比较有智慧的做法，我们也不能一直留在谨慎小心里面，我们最后一定要有一个立场，要有决定，我们要认定最后真理是什么，事实是什么，然后我们要跟从。所以我们来看那加玛列他说什么。加玛列他现在要说服这群恼怒的 撒都该人的时候呢，他的说法第三十六节，从前大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四百，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那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各位，有没有道理？好像听起来非常有道理，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听加玛列的这个劝解，那加玛列的劝解里面呢，就给出两个例子啊，两个人啊，那两个人呢，在当时候起来，那他们都是非常有领导力，也起来赢得一群的跟随追寻者啊。那我们在历史里面常常会看到有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人出现的时候呢，他们的特征是，像这样两个人呢，非常有领导力，有号召力，那他们能够暂时影响一群人。那神的恩手呢，但是神的恩手呢，不与这些人同在，所以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毁于一旦了，不长久，他们出名的日子，成功的日子不长久，但是呢，有暂时能够惹动民心的有一群人啊。各位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啊？常常会看到，对不对啊？如果用一个很最近的例子来说呢，好像叫人千万不要打疫苗啊，政府要控制你们啊，接着打疫苗来控制每个人的这样的人啊，然后这个疫苗有怎样的会改变你的 DNA 什么这些，有一些傻瓜就跟着他们，就相信这样的说法啊，这样，那这样的人呢，一时会影响一些人，但是。我跟你们讲，这样的人不会长久的，神的恩手也不与他们同在，所以很快他们被消灭，他们的说法就是被证实是假的，那跟从的人很快就会被解散。那这是世世代代里面啊，每次有动乱的时候呢，都会兴起有这样的人的啊。那各位，我们会了解，我们信徒呢不是对这些历史性的东西无知，我们要辨明啊，要看清楚。我们征战要为对的事情征战，不要为错的事情、愚昧的事情、短暂的事情、没有根据的事情来征战。那这样的话，我们在世人面前就变成愚昧人，对不对？所以现在加玛列就说有两个这样的人，他就举出一个例子，他们好像是影响众人的一种领袖。那在历史家，那罗马历史家 Josephus 啊，约瑟夫，我每次说他都有这样的历史记载，所以加玛列讲的东西呢，不是没有根据的啊。那特别 Josephus 的记载里面呢，也有这个丢大这个人，也有这个加利利的犹大啊，不是加利人犹大啊，不是那个出卖耶稣的，加利利曾经出现过的啊。那在 Josephus 的记载里面呢，有一个人叫丢大呢，他是一个魔术师啊，那时候。在法都做犹太的巡抚的时候，他说服了许多的人到约旦河，就是来跟从他。他自称自己是先知，自己能够把约旦河的河就是分开，这样哈。那这样的人后来被捕，然后被斩首。那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但是呢，在 Josephus 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呢，这个丢大这个人是在 AD 44到46年之间啊，现在是 AD 35年，就公元35年，所以呢有差异，有差异啊，所以有很多的争议啊，说是不是 Josephus 记错时间啊，还是什么啊，因为不可能是路加讲错嘛，路加是真实真事在那个时候，所以也可能丢大这个人呢，是丢大是一个很普遍的名字啊，所以呢可能 Josephus 跟路加指的是不一样的人啊，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这样提出，免得人家读历史的时候呢跟读圣经的时候觉得有差异。但是另外一个 就是 Josephus 记载加利利犹大的事情呢，那个是真实的，有很明确的，有这样的人。那在差不多这个之前30年哈，差不多公元5年啊，就是很早期。那有这个人叫犹大，那犹大这个人呢，我们都知道那时候呢有很多很多反罗马政府的人起来，因为那犹太人呢，就是现在还要纳税给政府，然后被这个成为罗马的殖民地，有一些不服气的人，也非常有胆量有号召力的人起来，有其中一个就是犹大，怂恿整个犹大同胞们来反罗马政府。那他就说了，如果我们忍气吞声纳税给罗马人，我们就是懦夫，我们如果向罗马人屈服，我们就是认他们为主。那其实呢，他是一个分类党的先锋者， 先驱者，你们懂分类党吗？他们是 Zealots， Zealots 是非常热心。那他们的热心呢，不是向着上帝的旨意，他们的热心是向着犹太教。你说犹太教是上帝的给子民的，不是，他是这个国民主义 nationalism， 你们了解吗？我们人很多种哦，好像很多的战争在历史里面都是这种 nationalism， 好像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对不对？好像日本人，我们日本强国啊，这样对不对？美国强国、中国强国，这样的好像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啊，其实这是也是一种危险。你是属天国人的人，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因为你了解吗？你要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这样的人他就起来自有应得啊，所以他就是当时罗马政府就把他抓起来，造反的人嘛，然后就杀了。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要讲的就是加玛列这时候举出两个例子为见解。那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啊？我们很多人会读的时候，哎，你如果所做的是出于神，必定成功啊，没有人能阻挡；出于人的话，一定失败。所以呢，我们怎样？我们放任他们，我们由他们吧。所以呢，这个的意思就是，加玛列他的一个方法啊，所谓有智慧的做法，就是放任政策，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这个方法呢，让时间、让实况去证明自己，所以这个叫放任政策啊。各位有没有智慧？有没有智慧？啊，当然有一定的智慧，对不对？有一定的智慧，但是我们要提出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放任政策不一定绝对合乎神的意思啊。这是很重要的话。我们晓得啊，如果我们让时间来证明一切啊，听起来是很多这个一般启示里面有很多智慧人的说法，但是这个不一定是按照神的真理这个永久的原则。你说如果是出于神的，一定会成功，没有人能够阻挡，这句话对吗？听起来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听起来对，但是我们现在活在相对的时间里面。如果是出于神的，没有人能阻挡，这是从什么？从永恒的角度，从长远的角度，几百几千人来看的话，哎呀，没有错，出于神的，没有人能够阻挡，对不对？我们的确是这样，因为这到最后，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定会驾着云彩来审判所有他的仇敌，得胜所有抵挡他的人，这是阿们，哈利路亚，对不对？一定的，从永恒长远的角度来看。但是在人类历史里面，有一些短暂的时光来讲呢，那我们会看到，有时出自神的，不一定暂时的角度来讲，不一定会成功。我换句话说，不出自神的，不一定会成功。如果用短暂的角度来讲啊，比如说摩门教是不是出于神？当然不出于神。我们都知道摩门教，对不对？连三一神论都错的，对不对？这摩门教不出于神，但是呢，也现在如果整个历史来讲， 整个世界来讲，那1600万人都是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人，对不对？他们就守住旧约，也是在三一神论有问题的，就是把圣子放在圣父之下，不是在位分上，乃是在神性上啊，都是有不一样的。这样的耶和华见证人，在全球里面也是有900万个信徒。当然，如果我们用全球来讲，900万，1600万，这个不是很多的人，但是呢，也有好一些人数在这些异教、这些异端里面这样跟从着，这也是神许可的哦。所以呢，他们，我们看到在信仰的角度里面有这样的败子，对不对？有暂时好像有一些人跟从。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来思想的话呢，有一些起义者、反动者，有些不是出于神的。比如说这100多年来共产主义的兴起，就共产主义背后我们都知道是无神论思想。那在共产主义这100多年影响了大国、俄国、中国，然后东欧很多很多的一个小国，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在共产主义这样兴起来的时候呢，曾经一度影响几乎一半个世界，所以到今天来讲这个还是没有被除去的东西，这个无神论思想还是影响着很多的人。在这样的政治制度里面，有很多的宣教师，很多的信徒他们被熏倒，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发生？也有。所以神也许可，暂时许可，但是神有更长远的计划呢，是我们人看不到的。教会在这样的逼迫、这样的制度之下，他们受炼净，那这也是神所许可。所以呢，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就是，当我们听有一些话的时候呢，我们要深思，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出自人的一定会失败？哎，不是啊。如果我们从历史来讲呢，来看有一些出自人的东西呢，这几十年、100多年、200年，神还是让他们继续存留着这些败子。那这是到最后，我们主耶稣驾云降临的时候，自然会除去的。所以呢，我们会知道主暂时给邪恶的计划啊，暂时的有一些成功里面呢，主为教会要做很重要的炼净的工作，也要教会呢能够懂得分辨啊，各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啊。如果你不懂得分辨，单单看情况外在的那现象呢，我这样的人就成功，我这样的人有名，那他讲的东西一定是对的，这样你很容易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欺骗的。有一些人呢，怎么投资啦，什么这个买什么虚拟货币啦，这些都赚大钱成为百万富翁，你很快你就相信这样的人，因为他有外在的成功啊。那他讲的，他只有多久成功，他10年20年成功的时候，你把他的理念当作真理的话，这是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那按照神心意而订立的计划，有没有可能暂时失败的？人来看暂时失败的时候，可能有，一定有。所以呢，我们会知道初代教会的情况，初代教会的情况，使徒们除了约翰全部殉道，很多初代信徒呢，其实在罗马皇一个一个的皇帝 他们罗马皇帝的残忍残暴之下，他们就殉道。他们为什么殉道？他们不愿意祭拜罗马王，有些要他们向他们下跪，要把他们当作神来拜，圣徒们全部不要。但初代教会呢，所以有很多杀的杀、斩的斩、烧的烧、钉十字架的钉十字架，有这样一直到 Constantine 皇帝，对不对？在313年把基督教成为罗马的国教，那时候才胜利，对不对？但是之后也有之后的问题。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你要想，这300年里面看到这么多基督徒被杀、被烧、被斩首、被钉十字架，这个当中神在哪里？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说。但是那时候圣灵强烈的工作，就越逼迫信的人是越多，所以呢，有这样的事情哦。所以有时候我们解释用现象来解释哈，我们要解释的对。如果我们心中没有真理，真的完全被现象来影响，按着现象来解释，我们一定会被欺骗。所以，如果我们说让神 在时间里面证明啊，那我们一定要问自己，这句话是不是一种逃避？有时候来讲，是的啊。反而我们应该说什么？如果在神眼前是不对的事，我们应该要怎么纠正它？在神眼前是对的事，我们要怎样坚定立场？那这样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我记得，好几年前呢，有些人在网站就开始攻击我们啊。那我们一来呢，都是一个放任政策啊。我说：“哎呀，不要去管他啊，人家这样攻击我们啊，神自己会证明啊。”听得懂真理的人会听什么东西，但是这个越攻击越离谱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说好像不太对劲，连听我们道的人呢，他们又听到这样的是非的时候心里面受影响，那我们又没有做出解释，那所以呢，我跟同工们商量，我们不可以，我们前年吗？还是前年这个疫情的时候呢，没有这么忙，我们就静下来好好看一遍所有攻击我们的人的文章，然后我跟同工们就写出全部的那些辩证，然后就全部放在网上。其实我们一这样做的时候呢，堵住仇敌的口，那之后不需要解释，人家讲什么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辨明 那些东西。所以我也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哎呀，我们也很迟钝，这么多年我们就是觉得说哎呀，放任政策就是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在短暂的时光来讲不一定是对的，有时候我们要看那件事情，如果那件事情是真的是挺中立的，可以是这样可以是那样，那我们就保持安静就好。但是如果那件事情是不对的，你不纠正它，那这是你的愚昧。那所以这是我要特别要告诉各位，中立或者被动不一定是顺服神，有时候是我们的怕事，有时候是我们的一种的逃避，这也很有可能是哈。所以呢，我也读了这个礼拜看了这个加玛列，为什么这么有智慧、德高望重的一个老师，他讲这样的话，但是我们知道《使徒行传》是以圣灵、以使徒为中心的，那使徒们所判断的、所讲的才是真理，对不对？所以呢，加玛列一个被众人尊重的，那他的智慧，各位不要太快的称赞他啊，不要太快的称赞。各位就给各位另外一个例子来讲，我自己在宣教的一个合场里面，有时候建立教会、培养门徒的事情上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是很多很多仇敌的工作。那有一些生命堂分裂的时候呢，这群人走，那群人分开，还是怎样的？这个带一群人出来，这个是有这样的事情啊。我并不是说我们生命堂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是很直接的承认啊。只要有人在的地方，有罪人在的地方，有仇敌的地方啊，如果人一不小心，这是会有发生的事情啊。不管你是不是改革不改革啊，你是灵恩，你是传统保守教会，都是有分裂。分裂是在整个教会历史里面一直发生的事情。但是呢，当分裂一发生的时候呢，那个怎么处理是很重要的。那分裂一发生的时候呢，比如说像我这样主任牧师一看，哎呀，分裂了。比如说很远的地方，在中国还是哪里啊，分裂发生的时候呢，哎呀，判断不到了啊，对不对？你分裂时间过了，谁对谁错自然会显明出来啊。我们通常是有这样的想法，这样来看啊。后来我以前开始也这样啊，因为不知道怎么处理嘛。但是后来呢，我慢慢发现你不可以这样，这样里面没有上帝的公义。有些人作恶的啊，继续让他作恶；做对的，那你不勉励他，不安慰他也不可以。所以呢，有时候有分裂，分裂当然都是人的软弱，对不对？发生的，这个是一定要讲。但是这个当中呢，谁做错的？谁是不应该这样做的？谁是情有可原的？这个是要讲清楚。这个是如果一没有讲清楚，神的公义不显明出来啊，神的荣耀就被遮盖了。我不懂各位可以想得到这个呢？好像你两个孩子打架， 你打打到最后谁打赢谁就是对了哈，还是什么啊？或者说随便啦，放掉你们，我管不了了。两个孩子打架啊，就这样。那你可以这样做父亲，你这样做父亲的话，你的孩子以后长大变敌人，对不对？你一定要处理两个人打架，有打架的理由。在那个时候，那可能打起来两个都错，但是谁比较错啊？那还是什么？那一定要有立场。这个立场一讲明了，那之后服不服气还是什么东西，神自己会在时间里面会证明出来啊。所以今天这段啊，我为什么分出来讲？因为我在讲第五章的时候呢，我说啊，使徒们被逼迫这样，哇，靠着圣灵大能的能力，这样讲的话没有意思啊。你要知道神的启示里面呢，当神借着使徒记载每一件事，一定有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今天特别在这个方面要说的啊，放任政策这个本身啊，是该判断的不判断，该做的不做，然后啊，我们交给神，听起来很属灵啊，其实不是，其实是体贴自己，体贴自己的本性，来面对现在的这个难事哦，那所以不太对，所以使徒们绝对受圣灵引导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做啊。所以我们来看使徒身上现在他们的遭遇啊，所以呢。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哈，第三十九节啊，这个是加玛列说，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了，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然后这样的话，有没有短期来讲可能对，但是长远来讲，没有这个真理的根基在里面，总是还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啊。那第四十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然后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各位，我们看见这个加玛列的见解呢，暂时挽救了使徒们，但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使徒们是现在很轻易的逃过这劫啊。使徒们是被打，那正确来说哦，他们是受到犹太人的鞭打。各位有看到使徒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在讲到他的苦难的时候，他说什么？我在被犹太人鞭打五次，那每次四十次减去一次啊，这边各位看得到对不对？那这个是四十次减去一次，你的算术是告诉你是几次啊？三十九次啊，对不对？那三十九次呢？这是为什么三十九次？那申命记二十五章三节那个地方也规定的哈，那个作恶的人，你该被鞭刑的，你打他，不要过三十九次，不然就是叫他很轻贱啊。其实用另外一个医学的角度，你这样继续这样打下去哦，就是人会被打死啊。所以呢，就是在律法给许可之下呢，打他三十九次。那就是绑在一个柱子，然后呢弯下来，然后呢犹太人用那个鞭子呢是皮做的，有四个尾巴，然后这样鞭他啊，有三十九次这样鞭的时候呢，就是皮开肉绽了，那就是不是这样，不是被藤条打而已啊，这样简单的事情啊，就是被鞭子鞭打的东西。所以使徒们是开始在这时候呢，不但下监被鞭打鞭刑，那肉身的苦楚呢就这样承受的时候，所以也预备了众圣徒知道我们跟从主的道路，那一定是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有些人在这个时代说，哎呀，这种逼迫什么东西呢，是只有使徒时代有的啊，我们这个时代没有的东西。那你这样讲呢，也是把它绝对化是错的啊！当然，我们这里宗教自由这样啊，没有因为聚会然后下监什么。你到中东去，你到北朝鲜去，这些中国大陆去，你这样的相聚也是这样被抓的。所以呢，圣徒们一定要看的是有，我们要体感圣经所讲的东西呢。我们不能说只有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来讲啊，然后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贴切，不是相关的事情。那我们一定要在众教会里面看到我们的肢体 有一些受苦，有一些受难，那我们在某方面有条件的，或者怎样，要怎么为他们祷告，也帮助他们，这是应当的，主的教会应该要这样做的。那四十一节我们看，好吗？四十一节我们看完它。四十一节，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各位，为什么他们欢喜？因为他们受苦吗？没有人受苦和欢喜的，对不对？他们欢喜是什么？因为算是配为主的名受辱。各位，谁才能够配为主的名受辱？谁？就是将基督看为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更有价值的人，这样的人才会配为主的名受苦。我们常常都是因自己不如意的事情痛苦，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都是为自己人生里面遇到不如意的事，为自己有问题的婚姻、有问题的儿女、身体有疾病，工作不顺利、没有升职，我们为这些东西来痛苦。各位有没有停下来一刻，好好的想，你所受的能不能看为是为主所受的？各位有没有这样看过？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因这些问题来痛苦，然后我自己如果受到一些苦楚，我的家庭、我的婚姻、我的儿女有时候受到一些苦楚，各位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些苦楚呢，我更能够怜悯我的弟兄姐妹，能够跟他们有同感，我为他们的祷告能够更加的迫切。各位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常常说，有时候有些人只有眼睛看自己的孩子的问题，没有眼睛看别人孩子的问题。别人孩子的问题其实比自己的孩子的问题更严重。所以呢，哎呀，我的问题吧，讲的时候呢，很排斥啊，很羞辱啊，还是什么？那我没有叫你把自己的问题全部讲，但是呢，当你自己有承受在某一方面啊，你心爱的东西你失去。你很理想的东西没有达成，各位在那个失败、失望、挫折里面，你想一想，我们被呼召是做什么？我们被呼召 难道不是为主的名的缘故受苦吗？那你说在新加坡这个地方受什么苦？又没有人来鞭打我，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人，每一个人都是往着一样的方向，往着世界就是走去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得到主有时候在圣灵当中做的工作，有时候管教的、炼净的工作。有一些人，有一些爱主的人，他经过的那个苦楚里面，你知道，其实神要用旁边的人来安慰他，也为他带到。所以我们也做主的施工的人，有时候我们眼睛要打开。我从我以前传统教会来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一种，我们要有好见证啊，然后我们就能够荣耀主的名，这句话是没有错，对不对？但是我一直问什么是好见证，你考试全部拿 A 就是好见证嘛？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在一个年轻团契里面，只有那些整天考 A 的人，能够上大学的人才能好见证，对不对？所以呢，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荣耀主的名。那所以这种观念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点迷茫了，好像是到底是我们自己的理想，还是真正神所给的条件？所以神所给的条件叫你不羞愧，叫你知道在你承受的那个苦楚里面，不管是身体上的问题，或者你孩子在成长期的那个叛逆，还是各种的问题里面，你不要只有开眼睛看自己的问题，开眼睛看你的肢体，它是跟你一样身体的，他痛的时候呢，你很舒服吗？所以呢，你痛的时候呢，你感觉到他的痛，对不对？你曾经痛过的，你不要忘记你的痛。你曾经痛过，现在不痛了，现在别人痛，哈哈，到你了咯，现在啊，以前我苦过，现在你苦了啊。那不是这样，你曾经痛过，对不对？你这只手伤过，现在这个手好了，那只手现在伤了，哎呀，现在这只手要扶持这只手，各位了解吗？ 这个就是我们在一同做肢体的时候，为什么主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得荣耀，对不对？然后在基督里面，我们因那个苦楚，我们彼此相顾，彼此扶持，这个才是显出我们众民的相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开始，不要一直往自己的东西看，你是神的儿女，你的命运是在神的手中，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你自己你经历的，你承受的那个苦楚里面一定有理由。保罗下监的时候他说，我为福音的缘故就受这苦，对不对？我所受的叫福音兴旺。所以呢，很多的弟兄们在监狱外看到我所受的苦，他们越发放胆传讲福音。他们以前就在旁边看，哎呦，使徒保罗这么可怜，传福音然后被鞭打，然后呢没得吃没得喝没得睡，那个东西，那只有 旁边看嘛，看了哎呀很痛啊，那这样。那现在呢，看到保罗真的休下监了，连要传福音的那个机会都没有了，因为手脚被捆绑住的时候呢，那外面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心就被激动起来，传福音做见证。所以主是主圣灵的工作啊，是真的有时候也借着我们的受苦，我们的受辱，有这样的来激发多人一起起来传吧，传福音。所以这是我们一体关系，一个有机体，一个的命运的，一个的身体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样在这个有苦难的世界来完成主的使命的工作来的。所以使徒们他们这样被鞭打的时候，他们离开的时候欢喜快乐，为什么？因为主所受的我们也受，我们配为主的名受辱啊！这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为主的名，人家侮辱你、轻视你还是什么，你不要眨眼，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么挫败，不要这样想。你在天上，你一去，你一离开世界，你敞开你的眼睛的时候，天国是你们的。我怎么会得到这些东西啊，主啊？你曾经为我的名的缘故，你受辱受苦当中呢，你把喜乐放在我，你把价值放在你的救恩，放在主，主纪念那件事情。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受伤的人不要整天说我的伤我的伤，那个人伤我了，我是伤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吗？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受伤，多少人受了伤离开教会，然后后来十年二十年没有去教会。你会把你的伤来变成安慰他们，然后也激发他们，我们不要因为受伤而离开主的教会。有些人呢很奇怪的，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呢，有些基督徒我说你在哪个教会？我现在是不要去教会的，因为我是自己在家跟几个人聚会。真的吗？这样也是教会啦，可以我这样讲。但是我问几个人聚会，然后这个聚会没有成长的，永远就是几个人。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有这样做呢？因为我曾经在我的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呢，哇，我后来我去读圣经啊，哇，现在的这些教会啊都是人做出来的，什么领袖啊在上面啊高高在上，然后呢都是用世界的方法，好像这个 business 做生意的方法来讲 institutionalize 整个教会，就讲哇，很有道理。你看使徒行传的全部在家中聚会，哪里是这样这个东西，所以他讲的好像是的好像是的，但是呢使徒行传天天有得救的人加增，你们身上没有发生的所以呢你们永远就是在那边，你跟我好我跟你好这些人不会吵架的就是就等吵架那天就走了所以呢就这个为什么。所以我说无论讲教会需要领袖的，当然做牧师传道的不完全，你也可能被他伤过，会被他伤，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你的信仰你的生命你所属的教会里面一定要有领袖的，不能全部平等的。神要透过领袖来说，神在初代教会透过使徒们说话的，对不对？ 使徒们的榜样，使徒们的受苦。当然你说如果有使徒这样的领袖我就跟他了、那你回到2000年前了，那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在这个时代也有不完全的，但是不完全里面要寻找完全的。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因为我们的受伤来制造出自己的真理。有时候我看人 解经的时候呢，就解一部分的东西解。所以我每次说为什么我们要解经的时候呢，这个系统神学整体圣经里面所讲的，你不要抽出一部分来合乎你的情况你的选择，然后你说这个是圣经所讲的东西。其实我再讲一遍，其实你能够因为福音的缘故受苦而欢喜的话，没有人能够伤你啊。因为谁能够，人可以辱骂你，但谁能够拿走你心中的基督？谁能够？没有。所以你因主而喜乐，人家讲什么？好了，算了啊。昨天上个礼拜吵架的事，今天就算了哈。这个东西，然后心里面仰望主，那就这样啊。那但是呢，该辨明的东西辨明，该讲明的东西讲明，人不听，最后就算了，对不对？那这是主自己会做的。所以我们最后我们看第42节说什么？他们每日，我们一起来。他们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感谢赞美主。他们有没有因被逼迫而停止传道？没有，反而更放胆传道，天天传道。各位想想，整个的社会的压力在他们身上，他们坚定不移。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次能够为基督有这样的胆量，这样的坚定啊？我跟各位说，我们为赚钱有胆量是有的，为爱情有胆量，有没有？有。为自己的家庭有胆量，有。但是我跟你们讲，你为钱赚钱，为爱情，这些呢，你没有圣灵也会有胆量的，不用圣灵的，人之常情，每个人为这些东西都会有胆量。但是你要为基督，为真理有胆量啊，只有你里头有真理的圣灵，有基督的灵，你才能够有胆量。所以你不要学加玛列，加玛列德高望重，很有智慧，很厚道，很有忍耐的人，但是没有真理的圣灵，没有基督的灵，他能懂什么？对不对？他的忠力能不能救整个以色列？不能。是只有使徒们，他们很清楚的知道主已经复活，那复活的那个道理要传遍天下，叫万民做见证。所以这样的事情呢，他们不可以保持中立，他们要坚定不移。所以但愿主帮助我们，为这福音的缘故能够刚强壮胆，坚定不移。这样的人在逼迫当中，反而圣灵的能力恩高更是加添给他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主用你的话语激励我们，特别在加玛列和使徒他们心里面有不同的那个光景里面，我们看见了就谁才是被圣灵充满的。就但愿教会在这个方面学习。今天就教会里面被很多这个世界的道德学说来污染，我们好像要学做好人，学做忠厚的人，学做一个礼貌又能够敬重他人的人，但是在这里面却少了能够听从主的心。我求主帮助我们，就在使徒他们的为真理的坚定，我们学到就原来很多时候就我们真正的经历你的能力的时候呢，是当我们在逼迫中试炼中，就我们还是为福音的缘故放胆做见证。但愿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们都能够经历到这一点，我们这一生能够为基督的缘故有胆量，为持守你的旨意，坚定你的旨意的，在那个方面我们有胆量。可能我们在短期时间有受到亏损，叫我们不在乎那个亏损，反而因那个亏损来欢喜快乐。感谢主，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生命，给我们生命里面有这样的深度，给我们有这样的内涵。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如此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